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向你来敞开。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的独特，可是你又要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合一，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我们真的是要以主耶稣为榜样，我们也请圣灵做我们的导师，让我们在学习这个很亲密的人际关系的时候，真的是带领我们如何的能够谦卑自己，也能够增加对彼此的沟通，对彼此的了解，以至于我们能够把这样子的爱的一个关系能够带到我们的家庭，带到我们夫妻的关系，带到我们周围的人，来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谢谢主，我们今天的课题里面我们也会想到各种情绪的一种疏导跟沟通，有求主真的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让我们能够彼此把整个这个课程当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我们也重新的来 review， 愿主来亲自的带领。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好啊，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最后一节课哈。那最后一节课呢，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负面情绪的代谢哈。那我们先把那个打出来好了，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负面情绪呢，我们先要讲到一些事件，是什么样事件呢，让我们会有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呢？那通常很多事。像我们如果说for example， 如果说我们在工作上面哈，如果说老板啊丢给我们一堆东西，或是同事呢丢给我们一些不同的东西要我们做的话，我们心里面有时候会很不舒服，很生气，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很不公平。那可是我们在工作的场合的时候呢，在外面因为社交场合嘛，我们都不会自由的把脾气发出来哈。那就是我们等于把我们的 primary reaction 隐藏起来，就是我们最直接的情绪隐藏起来。通常我们讲话都会非常客气 ，OK 啊，非常客气，就是说先跟人家解释啊，或是如果说真的解释不过的话，只好自己好好的忍受自己的情绪，然后那种负面情绪呢需要自己代谢哈。所以通常我们那个隐藏了自己的 primary reaction 的时候呢，心里面会有一些不好的那种心情，你知道？那可是我们在外面不能够用那个 primary reaction 对别人的话呢，我们的 secondary reaction 就出来了。我们 secondary reaction 就是说，譬如说老板骂你，那你心里很生气，很想不干了，但是因为你想到哦，可能有房贷要付，家里小孩要吃饭，然后要什么很多别的什么事情，然后后续的情形怎么办？那你的 primary reaction 就把它压抑下去了，继而代之的，说不定你就会道歉啊，或者是怎么样，虽然你心里面很气。所以我们的 secondary reaction 就是说，我们很客气的说，哦，我会改进或怎么样的，就是说委屈自己求全。但是我们通常就是因为 primary reaction 在公司被压抑了，很多时候回到家呢，就把 primary reaction尽情的发出来。譬如说一回到家，一个男生一回到家，刚好在白天的时候被老板气到，被同事气到的时候，回到家已经一肚子气了，那就不讲话。可是回到家太太一直问东问西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他的 primary reaction 就出来了，就说你不要啰嗦好不好，我今天烦了一天什么什么的这样子哈。然后看到家里乱啊，小孩闹的话呢，又跟着发一团脾气哈。其实我就觉得说，通常我们的最坏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是把最坏的情绪都带到家里面来，所以这个也是夫妻关系变成恶劣的另外一个原因之一哈。因为我们总觉得说好像自己人没关系嘛哈。那我现在要讲一个哈，第一个我们先讲说冷静思考，理清真相哈，就是一个避免冲突，还有认清事实。认清事实是什么？就是说不是你太太小孩惹你生气，而是老板跟那个同事惹你生气，所以不要把气出在第二个人的身上啊，这样子哈。那避免冲突呢，就是说你真的要看看那个事情真相是怎么样。我记得有一次哈， 我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因为女儿在那个LA 念书嘛，还有一个在 San Diego，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周末的时候，我们就趁着周末两天的时候，我们要开车下去看他们。但是开到 San Diego 要差不多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哈，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礼拜五一下班以后，然后都不休息，就立刻开车上路。那开车上路的时候呢，就希望说能够早一点去到哈，然后如果说三更半夜还没有开到的时候呢，就找个旅馆住下，然后第二天早上才开到 San Diego， 我们都分两段式的哈，所以我们那个时间就很赶哈。可是呢 ，Jasper 呢，他很喜欢吃东西，他每次都觉得说哈，开长途的时候一定要买点什么东西吃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他就出去去买，要不然不是买面包就是买卤味啊，就是在车上吃的啊，可是浪费很多时间，因为他喜欢找。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不要这样子，要不然就是之前的你先买好，然后我们出门的时候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哈。那有一天我们又出门了，就六点半，就是等于说是下班嘛，下了班以后我们就立刻就上车，因为东西都已经放上车了这样。没想到才开到一下，他就说他要去买个面包，我心里已经很气了，气得不想讲话你知道。那我想说他买面包要多久，买面包就赶快好了，没想到买面包过了一下，他又说他要去加油，因为油不够了。我这时候真是更是气到不行你知道吗。那我想说我后来我如果说一发脾气的话，一定是就是说嘴就是马上啪啦啪啦讲的，讲出来一定没有好话。可是我看他兴致那么高昂，那我只好自己憋着气，所以我憋着气我就是一路上不讲话。一路上不讲话呢，他就自己谈笑风生啊，自己吃东西啊什么什么的哈。后来呢到了那边的时候，我到了那个 LA 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找个地方坐下睡，要睡觉了要休息的时候，我才跟他讲说，我说我为什么一路上不讲话，并不是因为累，是因为什么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冷静思考过了，不想说立刻讲出话来冲突哈，所以那是已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哈，然后我也让他知道一下我为什么生气哈。所以像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在遇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就是要 hold 住自己，就像圣经上说 hold 住自己的舌头一样哈，我们也要 hold 住自己的情绪哈，然后避免冲突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先冷静下来这样子哈。好，那我们讲到下面哈，自省能力。自省能力就是辨识自己的情绪，认识自己的情绪哈，避免冲动哈，也就是避免冲突的意思。然后独立人格，因为自省的能力呢，要独立人格呢才能够做到。独立人格就是说，不是人家跟你讲什么你去做什么，而是就是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自己能够有自己的想法哈。那我讲一个小故事哈。那在婚姻里面哈，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受到好像原生家庭的影响啊，或是受到朋友的影响啊，或是看了什么小说啊，又受到什么影响啊，这样子哈，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很多时候就会，不自由主的往那个方向走去哈。那我觉得在婚姻里面也是哈。那有一家呢，有三个儿子，那这三个儿子呢，他们出生在一个比较不太健康的家庭哈。那这个家庭的父亲呢，是一个会酗酒的。那酗了酒以后呢，回家就是打太太打小孩出气这样子哈。所以这个三个儿子呢，从小就很没有安全感，因为那个妈妈也是个性比较弱，没有办法保护他们。后来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呢，这个大儿子就想说，我不要结婚，因为我结了婚我一定是跟我的爸爸一样，喝了酒会打孩子打老婆，那婚姻会不幸福，所以我干脆不要结婚好了。二儿子就想说，哎，我爸爸是这样的人，那我遗传了我爸爸的血液，那我可能结婚以后也是会打太太打小孩，那我希望我不要这样 OK。 但是因为他的信念是我遗传了我父亲的劣根性，所以我的父亲会打太太打小孩，我一定也会，这是他心里面给自己的 OS， 是自己的那个等于说自己影响自己的情绪。所以果然结婚以后呢，他也变成会打太太打小孩的先生。那第三个儿子看到他两个哥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他就想说，我将来结婚一定不要变成像我爸爸像我哥哥一样的会打老婆打小孩。就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念， 所以呢他就结婚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好先生，爱太太也爱小孩。所以我是觉得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选择权，选择权是什么呢？就是辨识自己的情绪，辨识自己的情绪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正面的，而不是一直沉溺在那个负面的思考里面哈。那这个就是独立的人格跟自省的能力哈。那我们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见解，或是有什么心得，或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随便讲一讲都可以哈。好，如果没有，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哈。那我们就是没有，其实没关系哈。那我们下面讲的是换位思考。换位思考，为什么要换位思考呢？因为换位思考呢，就是不需要用主观的情绪去看别人，而是用一个保持客观的心态来看哈。然后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情绪出口，那情绪出口是通常是怎么样？我们就是负面情绪的出口哈。那我们可以就是要把那个share screen 放出来哈。换位思考跟情绪出口呢，我们换位思考呢就保持客观的什么，就不会那么气哈。很多时候呢就替对方想，譬如说对方呢如果说常常穿着鞋子穿到地板上面，然后也不好好脱掉的话，袜子又乱丢的时候，你会想说哦，他可能是因为下了班比较累，然后他等一下就会做了。如果他没有做呢，就是我们可以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呢去跟他讲说，哦，你可以等一下是不是可以把那个臭袜子丢到那个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怎么样来保持室内干净哈。当你保持客观的时候呢，那你的情绪就不会那么激动，就比较不会有负面情绪的出来哈。当我们有一个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说身边不见得是有朋友，像女生呢有时候会找闺蜜谈一谈，打个电话给闺蜜诉苦啊，说我先生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这样子。那谈了一顿以后呢，就说心里会好过一点，那就抒压自己的情绪哈。但是呢，我们并不见得旁边常常都是有人哈，那而且也不见得人家都想听你倒垃圾，尤其是男生，男生的朋友多半都是谈工作啊，然后打球啊，或是一些比较以不是以关系导向的，所以他们这种情绪不好的情绪更加的说不出口。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还是像圣经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跟谁祷告？当然是跟主耶稣啦。但是主耶稣，你虽然把他当作神的时候，我们要把他当作一个阿爸父神。阿爸父神，如果说你跟你的父亲、儿子跟父亲很亲的时候呢，你就以一个谈心的心态跟他谈，就说哦，我今天遇到什么挫折啊，主啊，我求你帮助我，帮助我能够释放我的情绪，然后帮助我能够舒压我的情绪。然后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哈。通常呢，这个段时间呢，当你能够把主耶稣当作父亲一样的跟他谈心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你的情绪就舒压了。我记得我高中大学的时候哈，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信主了哈。那功课上面其实有很多矛盾，人际关系上面也是，因为常常有很多同学也是蛮命的哈，这样子哈。那老师也是哈，所以那个时代。就说大家都很难去跟人家讲什么的，尤其我那时候就养成一个习惯，因为我们家到学校呢要坐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车子，所以我在车上的时候呢，我就一边跟主耶稣讲说，哦，主耶稣，我今天碰到什么，我昨天碰到什么，我今天会碰到什么，也求你帮助我，能够赐给我力量。我在车上的那段时间呢，就是说我不是在用祷告的方式，我是用谈心的方式跟主耶稣讲。其实那个时候你真的就是说把主耶稣当作一个朋友在跟他讲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他了解你的心情，然后再加上一个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的情绪就已经很安全出口了哈。那我们下面要讲一个哈，就是说负面情绪形容词。为什么很多时候负面情绪我们出不去呢？因为我们的形容词不够。为什么形容词也不够会出不去呢？因为我们根本就抓不住我们心里面的负面情绪是什么，是生气，我们只会讲我是生气，很气愤，然后就是这样。可是真正的里面有很多小的细节的部分呢，我们就不会说 不会真正的厘清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哈。所以我们先看看我们的负面情绪有什么，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念一下哈。哎，暴躁，
暴躁，
压力，
压力，
郁闷，
郁闷，
我心里面觉得很郁闷，我脾气很暴躁，我觉得有压力啊。然后委屈，
委屈，
敏感，
敏感，
小气，
听不到声音了，
烦躁，挫败，无力，还有厌倦哈。然后开那个 speaker， 对。然后呢，我想问问大家，大家看了这样的负面情绪以后呢，那有多少负面情绪这样子的形容词你是常常会用到的？或者是你常常用的是负面情绪形容词是什么样的形容词？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分享一下，是不是到分享一下的时候了？
OK， 大家听到我们讲话吗？
可以，我可以，其他人可以吗？
可以听到。
好，可以听到哈。刚才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听不到？
对，现在是、
刚有一段时间听不到，
现在可以了。
哦，现在可以了。OK， 好，我们刚刚是讲那个负面情绪的形容词嘛，哈。那我现在想说，我们这边列上那么多负面情绪的形容词，哈，那有多少形容词是大家常用的？如果说这些都不是大家常用的形容词，那你自己常用的形容词是哪几个？可不可以我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哈，把这个负面的形容词呢，会变成是指责别人。所以我比方说，我回到家，如果发觉到小孩子在背中文，然后在那边哭边背，因为妈妈太严格了，那我是主张爱的教育的，那我看到之后，我就会把我的负面的情绪变成是你而不是我。我不会觉得说，哎 Julia， 我觉得我非常生气，或者说我觉得我非常的烦躁，因为我看到小孩子在背中文背得那么可怜的时候，我看到你还在骂他们。我不会这么讲，我可能会讲说，一看到之后我会讲说，你怎么把小孩子这个弄得让他们这么哭哭啼啼的在背中文？我说这样的话呢，你会影响到他们学中文的这个兴趣，我觉得这个更严重。所以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严格，应该用一种启发式的教育，带着他们学中文好开心哦，唱唱跳跳。我会用这种方式，所以我的负面形容词是你。你怎么这样就变成指责了？我是不是常常会有这样？
对，因为通常这个负面情绪出来呢，就是说已经经过前面了哈，经过前面是怎么样？他没有想到要冷静思考，理清真相，而且也没有想到说我那个时候是已经交了，已经做了一天的事，回到家还要煮饭，还要带小孩，还要看功课，还要背中文，像这样子哈，像这样的时候，就是说当他没有换位思考的时候呢，那。他没有情绪出口，那我也没有情绪出口。这个时候呢，负面情绪一来呢，两个人就很容易陷入吵架的情绪里面哈。那通常这个负面情绪呢，我觉得说，如果说大家如果说有小孩的话呢，或者是将来以后会有小孩的时候呢，就要从小就要学会，然后那个帮助小孩，就是说怎么样把他的负面情绪讲出来，表达出来。譬如说小孩在学校里面呢、被同学欺负了，回到家哭啊，或者是被老师骂了，回到家就很不高兴啊，这样子。与其在那大发脾气摔东西啊什么的，因为我听到有些小孩是会这样的哈。那是因为他心里面有很多气是说不出来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父母不妨呢，就是说可以问他，就是有点像我们一种叫做 除了换位思考之外呢，一方面是用一种导引式的方式来问他，就说你今天是怎么啦，是不是老师对你不好啊，或者是怎么样，就引导他说出来，说出来以后呢，他可能气就消了一半，然后再跟他讲说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老师如果冤枉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他说我很气，那除了气还有什么样的那种情绪呢，是不是委屈，或者是觉得说好想哭哦，好累哦什么的，像这样的这一个导引式的谈话可以导引小孩把他的情绪负面情绪说出来哈。一个能够说出负面情绪的小孩呢，他长大以后呢也会慢慢能够说出负面的情绪，当他负面的情绪形容词越丰富的时候呢，他越能够表达他的情绪，让他的不管是你要跟主耶稣讲话，跟你的朋友讲话，跟你的配偶讲话，或跟什么人来谈的时候呢，人家更能够了解你，然后你更能够就说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而且能够抒压。那我们这下面很快的讲到一个，哎，等一下哈 ，Jasper， 是
这点我稍微补充一下哈，因为我自己回忆我当初那个时候，因为那个自己工作上也是很压力很大，然后回到家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我可能。可以重新再给自己，如果换位思考的话，我或许应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如果现在了，如果说来处理的时候，我可能会，因为我首先我会要想到说，为什么为什么 Julia 对小孩子他这样子，希望他们，因为他希望他们学中文，希望中文不要放弃。那么在一方面，我应该想到是说，可能他教的太严格了一点。那如果我这样的话，说真的也是为了小孩子好。那么我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之后，我觉得以我现在的做法，我很可能会把先把 Juliet 带到房间里面，我先会问他一下，我说我知道，第一个我说我要知道你是为了小孩子好，所以你需要他们学中文，可是我觉得你是不是用的方法太严格了一点。那么由这个地方，我觉得大人在房间里面做一点沟通，不要在小孩子的面前。那么我就一回家之后看到这种情，我就出言不逊。然后我相信那时候，Julia 一定心里面也觉得很委屈，因为他好心的想要把小孩子教得比较好一点，然后结果我在那边浇盆冷水，因为他常跟我讲我都是扯后腿的。那然后我就发觉到我没有感激到他的那份用心。然后加上我又用一种指责的方式，难怪到后来他就讲，他说那这样的话你自己教好了，那就更糟糕，因为我教了之后我们家小孩都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是很松的，所以我们家老大的中文最好，那老四的中文最差，那是原因就是这样子，越来越松，结果小孩子在中间反而找到了空隙，这是我们家的情形，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觉得夫妻之间如果不能够做一个良性的沟通，可是变成一个指责的时候，然后 一方努力的一方反而放弃了他的努力，那结果弄到最后对自己的家庭反而变成不好了。
嗯哼，好，那我们下面讲的自我抒压哈。那我想每个
人有人是不是要 share？
对，
哎，
我想OK， 负面的情绪的影响，我想讲一下，我不知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是比较严格的，可是因为我的孩子数学不好，所以我就请我老公教我孩子，可是因为他脾气好，他教了以后，想不到他跟孩子吵架起来了，那人很奇怪，做妈妈的你可以骂小孩，骂你自己的小孩，你是不准老公骂他了。那因为我觉得很有压力， 我是在想说你为什么要骂我的小孩，我不晓得妈妈会不会这样，我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骂我的小孩，你脾气这么好，他们不会，因为教法不会。那我的解决方法就是我的压力，那时候我就会告诉我老公说你不要教了，我去请家教回来就好了，这就是以前我的 solution。 我的感觉就是说，做妈妈的听到别人骂你小孩的时候，你心里会很舍不得，因为他是你的先生，所以 如果再重来的话，我想我应该不会这么生气的，因为孩子也是我们两个的，我们应该要先沟通要怎么做，不要再小孩子因为我的压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不会教就不要教。所以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要为小孩子好，结果因为妈妈太疼小孩了，所以就这种情形就出现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好，谢谢。
非常谢谢。
对，其实我觉得素讲的是很有道理哈。那其实像刚才呢，我觉得 Jasper 讲的也不是很全面哈，因为我对小孩呢其实是有计划的。那我们其实是每天读十分钟，我们每天都读，但是每天只读十分钟，而且是用玩游戏的方式来做的。但是我如果生气是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专心，并不是因为不会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他没有搞清楚。
因为我下班回来的时候看到的那一幕，就是小孩子在那边哭哭啼啼的，对，床前明月光，那我就很心疼啊，我也很心疼他们啊。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先放过这个话题哈。那讲到自我抒压哈，那讲到自我抒压的话呢，我们就很多时候自我抒压一个方式就是安静。安静的时候要关爱自己。什么叫关爱自己呢？就是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太忙太累的时候呢，都是在公司呢，在外面呢，都是为了公司的事情哈，像 project 啊，在忙啊，在想啊，然后在教会也是想到教会的服事啊什么的，我们自己很少有自己能够安静下来的时间哈。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安静下来呢，先关爱自己，就是帮自己泡一杯咖啡，或是或倒一杯果汁，我坐在那边听一点音乐呢，然后把一些情绪能够 calm down 下来，然后那个是安抚自己，等于说是自我安抚一样哈。那个时候呢，要告诉自己你要正面思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无力感，就觉得说哦，我做了那么多，可是没有被人家感谢，没有被人家看到我的那个我的付出哈，心里会觉得非常的negative， 非常 down 哈。可是那个时候你要有一个正面思考，正面思考就是说哦，我是有价值的，那我的价值呢，也许人家现在看不到，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有价值的，而且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有一个正面思考，让我自己知道说我做的一切不是白白做的哈。那每个人的自我抒压方式也不太一样啊，像我的话，我自我抒压的方式，我有时候碰到很多事情心情很不好的话，我第一个就是睡觉，如果很累的话是晚上睡觉，要不然就是我就拿起一本书来看了这样子。那你在看书的时候呢，看到别人人生呢，有别人也有很多不同的情绪，这样子可以帮助你更客观 OK。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读书啊，像我们以前有一个牧师哈，他说他生气的时候啊，他就去外面打篮球，一直投篮，拼命投篮的时候呢，把自己弄得很累的时候呢，没那种心情生气了，回到家洗个澡就睡觉这样子，然后第二天早上情绪就好了这样子哈。然后另外一个就像跟正面思考一样，就是肯定自我的价值，知道自己是好的哈。然后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可能就觉得说哦，别人都没有看到我的 effort， 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欲则弱嘛，无欲则刚嘛。无欲则刚的时候呢，就是不计较得失，不计较得失的时候呢，你就会降低那个期待，降低期待的时候呢，没有人了解你的时候呢，你也不会觉得太气了。当然我们也要看看我们自我抒压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哈，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呢，就是说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抒压方式，大家可以来share一下好不好。当你碰到负面情绪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式来疏解你的压力的？
泽宇，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看看呢？
我好像还找得不太准，还在找。
哦，你还不太准啊。
还不那个还是不太准那个抒压方式， 有时候不是每次的舒压方式都能帮我疏到压，是不是？
那你最常用的舒压方式是哪一种？
我觉得应该让别人服务我吧。
要别人服务你哈？
对啊，就是出去按摩还是？
哦，
哇，那很高级享受啊。或者是吃一餐很好的饭也可以吧？
对，也行。
就是要慰劳自己一下这样子哈。
对。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考了试，然后因为读书读得很辛苦，后来考试考得还不错哈，我就觉得说，我就想说我这么辛苦哈，应该要慰劳自己一下。所以我正面思考肯定自我的方式呢，就是说我去外面买了冰淇淋，边走边吃，吃冰淇淋的时候我这整个 心情就好像好起来了，尤其又是甜食嘛，甜食能够让你的那个思考变得更加清楚，然后情绪更加的正面。
哎，那佳琪，你能不能跟我分享看看？像你的话，我觉得你脾气是蛮好的。那你有压力或什么，你有没有什么你舒压的方式呢？
其实老实说我在这方面 ，I don't know。其实我是有我的脾气，有时候，所以我也是在这方面我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舒压方式最当然，我觉得最理想的，当然首先就是我们，我翻到在我自己比较帮助的是就。当我还是回到我的，怎么讲，就比较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看嘛，就是我们 you know, 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在主里面比较开心的，然后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可能是从神的这种角度来看得过很多事情，这是我最近开始慢慢发觉的。那其他的话当然就是就像你讲的，我让一般人会说你去走一走，或者有时候就是you know, 可能当时先不去想，可你之后还是要面对啊，所以不论是什么事情，对不对？或什么冲突，或什么事情造成的压力，或等等的，虽然在我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我还在学习的地方，那其实伊娃他是一个非常的怎么讲，他好像都不太会发脾气，他比如说他觉得发脾气很累很辛苦，所以反而这样子很好，因为就说他觉得如果要。无理取闹啊，或什么，其实反而会让他很累。所以，伊文，你要不要分享几句关于你的观点？
哦，如果我有压力或是抒发的话，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会去吃一些垃圾食物，然后吃完，然后就会好很多了。
垃圾食物 ，OK，
呀、yeah. ，
我听这个佳琪刚刚这样讲。我觉得好像你是把说有压力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如果去怎么讲去 deal with it 的话会觉得很累，你还不如就让自己放开它一下，然后自己去放松一下，而不要去面对那个压力，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给自己，因为你觉得不要给自己，不要就是能够先离开那个地方，是不是？
呀，我觉得如果自己是可以消化，可以。
哦，
可以完成就是这个实习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也不是说不需要，就是可能也减少对方的负担吧，然后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也就是呀，就是可以先消化了之后再来比如说正视这个话题啊，正视这个原因啊，然后再来deal with it。
非常谢谢伊娃，因为你讲的这个方式就叫做自我消化，对吧？
嗯哼。
那我自己本身是有比较不好的例子，因为我一路以来比较是属于那种生闷气型的，所以当我有压力或者说我有什么抱怨的时候，我是觉得不要张口，所以我就会压在心里面。那在没有学到这些沟通的这种课题之前，我是一个。有任何生气的时候就会压力山大，然后就完全的把它压抑，然后就是我相信的就是生闷气是我唯一的方式。所以我相信在结婚的初期哈，那 Juliet 在这方面他一定会觉得我不可理喻，因为当我生气的时候我可能脸色会不一样，可是我心里面呢，他问我说你到底生气吗，我说嗯嗯， 但其实我心里面可能生气的程度很高，是不是这样子？
嗯，
生闷气不好的，
生闷气啊，对自己不好，然后对于夫妻关系也不好，那是冷战的方式之一嘛。冷处理、冷暴力，这个叫做
冷暴力，
这些都是你来弄。
那接下来呢，有没有看有没有人要跟我们分享看看的？ Leticia，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看看你通常有压力的时候你怎么处理的？
有压力分情况吧，一种比如说只是压力，还有一种可能是愤怒啊，就要看情况。就是有压力的时候，可能你好好睡觉，出去散个步，愤怒或者是伤悲伤，这些都分不同的情况。如果非常悲伤委屈的时候，可能会哭，女生嘛，有的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哭，哭完之后睡觉然后就好了，或者是看个电影啊，或者出去吃顿饭，是也有的时候可能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跟朋友吐个槽啊，这些可能也会达到一些缓压吧。我可能就不会太憋在自己心里面，有的时候也会生闷气，就比如说几天不跟对方说话，对方会觉得莫名其妙，他觉得这事情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是他说的话有伤害到我，我有受伤，他没有感觉，这个时候你会自己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就采用了冷战的方式。那等到对方来找你，然后对方又若无其事的时候，让你觉得更生气，因为对方没有 get 到你的点，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 quarrel， 就是有一些争吵争执。是这个可能还是要在学习的过程中，舒压方式还是蛮多的。
然后他还指责你
就说
我想问一种情况，然后我想问一种情况，然后他还指责你说怎么你那么小气，就是自己的负面情绪还让别人指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你生闷气然后他说你怎么这么小气。
是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后面就会争吵嘛，就如果你一句你来我往你来我往就会争吵，但是可能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怎么说，就要多想想我们是基督徒或者什么样。但我自己还没有做得很好，我只是觉得我个人是还没有处理很好，但是可能就是后面如果可以去改善的话，自己先冷静吧，就是不要话到嘴边就直接出口，三思而后行嘛，就是先想一想该不该说，或者是该怎么去沟通。当然这个很难啊，就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嘛。嗯，还是听一下老师们的意见吧。
我想像刚才泽宇所提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我想真的是也是有发生，也很常会发生，因为有的时候是看我们这个对象如何，所以呢，我想可能就是我们只是参考哈，因为上次我们提到非暴力的沟通，所以我想刚刚 Leticia 也提到了，就是到时候等到自己稍微冷静一点之后，如果想要跟对方去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先要预备一下自己，然后如何把我们自己的感觉可能要让对方能够知道，那也让对方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行为造成了我们不舒服的感觉，我们的需求是什么，那么也希望对方可能的话怎么来配合。那我想这个可能也就是需要一些比较理性的一点的这个来处理。那我想我们可以在非暴力沟通的时候，一会儿我们可能也可以再举一些例子这样子。那现在的话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任何的 comments 的话也欢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以今天哎是的，请 Queenie 你好，请你
有我化解压力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吃东西啊，就是吃最好的了，吃是最好的，最开心的，吃是最好最开心。花那个悲愤为吃量嘛，我常常花悲愤为吃量，
就是化悲愤为力量，
为食不是力量，食量吃东西吃量
哦。那你是很乐观的。
对，我是发悲粉为吃量。
好，化悲愤为食量，很好。那如果看看大家有没有人有考虑到这个，有没有想到，我们大家每个人想想看，你有没有自省的能力呢？还有你习惯的如何疏导压力，就这样子，有没有人有什么像 Simon，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看看？你有自省的能力吗？
我是没有。
假呀？
我没有什么自省的能力。我以前都是生闷气，如果跟树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就不讲话，就走开。啊，那最近的话，有一点点进步，就是说我会去听音乐，我会听一些交响音乐，很大声的，然后就在那几分钟的时间，把我的压力降低很多，那再下来的话，当然也是，怎么样？要时间了，要时间慢慢慢慢的去消化掉，就是我处理负面情绪的方法。
那我想请问你哈，你在结婚初期跟现在，你比方说你碰到有跟这个配偶诉，如果有任何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你处理的方式有改变吗？就像你刚刚讲，你以前都是用生闷气的方法。
对。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有没有一些地方在你处理跟他之间的这种 tension 的时候，有没有不同呢？
有一些不同，比如说昨天早上，我们家习惯是把一些水果都放在一起，那香蕉跟苹果放在一起，那香蕉就会很快就熟了嘛，对不对？那我解决方法比较简单，我就把香蕉拿到旁边去，那树的话，它就跟我处理方法不一样，它就说为什么要把香蕉拿开呢？把苹果拿开就好了，那如果过去的话，我就看到这样子，我会很生气。那现在慢慢明白是说，我们每个人处理事情的事都不一样啊，其实也没有对，也没有错啊。他这种做法跟我做法也没有对，没有错。然后我就笑一笑，就这样。Yes。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平常来讲，我们如果想要把苹果，希望它早一点熟的时候。
对，
你是说为了要香蕉早一点熟，还是为了苹果早一点熟？
No， 香蕉早一点熟。
哦，所以你就会跟它苹果放在一起的时候，
放在一起，
香蕉要早一点熟。
是。
那结果现在呢？如果香蕉已经差不多快已经熟了，该那时候有两种做法，只要他们不要在一起就好了。
对对，
会把香蕉拿开，可是树的做法会把苹果拿开。
拿开。
那以前会为了这个到底拿谁 来生气，那你现在你反正效果是一样的。哦，那很有意思，我倒不晓得。谢谢谢谢。我倒不晓得有这个话，就像如果乖乖太吵的话，就是不然你们就把乖乖送到外面去散步，不然就你们两个到外头散步，把他关在家里，一样的道理。
是一样的道理。
那还有没有要跟我们分享的？
有，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虽然我了，因为我已经离婚了，我就没有跟我先生一起了，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孩子还跟我住嘛，我孩子现在25岁，差快26岁了，他还在家住，所以呢，就等于我也要跟他配合。特别是年轻人哦，就有代沟。我觉得可能两母子相处跟两夫妇相处更大的挑战。刚才那位先生说是夫妻的嘛，你整个课题都是夫妻的相处的那个问题困难嘛。而且好像我姐姐，我不是夫妻啊，我是母子啊，也是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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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这个困难问题哦，特别你知道年轻人跟我们父母跟孩子就有代沟了。好像刚才这个问题，这是很简单的，也不用执着。如果我孩子说，哎，妈妈，香蕉、苹果要剪几放个什么什么，我就说，哦，好啊，哪里就弄了，你做了就好了。他怎么做我都可以的，没问题，我就顺他做。这简直就根本就不用吵架，根本就不用谈论，根本其实是非常芝麻绿豆的事。这个如果哈、啊，如果我年轻一点了，二十年前了，我可能会很执着说，不是嘛，香蕉跟苹果一定要剪几方啊，就拼个你死我活都要拼的，我赢是香蕉剪几方是那么不？如果二十年前可能我还是这样，但是现在我其实看的，我觉得，哎呀，我就不要浪费我去跟你执着这个。哦，你说香蕉、苹果剪几方面？哦，好啊，那好，那好，那走，我就是那怎么放都可以。我是真心是这样子想，我不是说，哎，我口头是这样子顺服你，我的心是不服，我不是啊，我口心都服，反而我很欣赏他啊，你真的棒，你会这样子做，我都不会，那你就放吧。那你就香蕉跟苹果怎么放？你说怎么放就怎么放，我就完全顺服他，你知道吗？这样子不单只不会吵架，还他更加尊重我。他说妈妈不会跟我有什么冲突，更加不用为这些这么芝麻绿豆的事来吵，真的不值得。因为我就算是我觉得不是啊，苹果跟香蕉是跟我的方法来放，而他的方法跟我是想两样的话，我也顺他的方法。为什么呢？不是因为那个苹果香蕉的问题，是因为我真实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的问题。我不想因为那个苹果香蕉放的方法不同而两个人吵的，他跑了他不回来我就更加惨。我珍惜我们的关系多过那个苹果跟香蕉的关系，我就是这样子。
态的改变哈，重要哈。
对。
哇，谢谢 Queenie 的分享。你重视关系，所以你让他去做决定。
对，我让他去决定。就像好像最近他说他觉得那个房子，我的房子那个剪纸不好看啊，哎呀，他觉得年轻人他很讲究啊。我呢就哎呀算了，租的就可以了，我就没有什么要求，很好很好。但是他不是，他要求很高，很完美这样子。哎，他说哎呀这里不好啊，这里怎么弄怎么弄。他问我意见，他说这样子弄好不好吗？我说都好，我说你设计，我由他来决定来设计，就不用问我的意见。那么我相信他们年轻人的设计会好，就算不是完全适合我的意思，我都会配合他的意思，我都会顺着他的意思，欣赏他的意思。
谢谢谢谢。
好，我是这样子想。
谢谢。好，那我们我想接下来呢，我们还有蛮多的课题哈，我想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好吗？如果大家方便的话，我可以请大家哈来打开你的那个麦克风，不一定要打开。
好，那么是抱歉，我们好像是那个 screenshot share。
哎，我现在来 share 哈，谢谢。
Okay, 好，
谢谢。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预备，请。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像用盐调和。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
借着他的名，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谢谢。那接下来的呢，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想跟大家来谈一个就是所谓个案啊，个案。那今天我们已经到最后这一课，那我一个建议呢，就是想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案例，这个 case study 好吗？首先我们每一个人呢需要有一个，我希望大家呢要做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 final exam 啊，所以这个 final exam 大家不要怕，因为你不需要交卷的。那我呢，就当那个实验白老鼠啊， 我这个学会要破碎自己，所以我自己要来把这些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来做一个总整理，好不好？那然后呢，我会用自己当做一个实例跟大家来做一个比较。大家也晓得说为什么我跟 Juliet 这么的愿意推心置腹的哈，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很多都是我们不为人知或不上不了台面的这些我们自己很多错误的这些的示范。因为我们自己在婚姻的路程当中，因为自己的无知，因为自己没有遵循神的教导，所以偏行己路，以至于我们有很多自己走过的错误的路，就希望说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让大家如果说还没有经过的，就能够在你们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习到避免这些错误，而且能够享受到在婚姻或者是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的那种宝贵。那同时呢，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在后的要在前。所以我相信虽然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是提供了很多一些 information， 可是我们相信神在每一位身上，在每一对夫妇身上，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会给你们带来加倍的祝福。所以我相信在后的要在前，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在我们的立场上来努力，我们以圣灵为师，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榜样，那么我们要充满带着盼望，我们彼此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学习。而且这个课程呢，大家会不会发觉到，我们大家可以把麦克风打开哈，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我们强调的是在要求自己，而不是在要求对方。因为人要他改变不容易，可是从自身做起可能是我们比较可以掌握的。所以呢，与其去责求对方，那么我们学的这些内容呢，希望能够来要求自己，而且希望我们能够在全方位的来成长。大家可以看到 IQ EQ 这些不同的 area， 我们可以重新的审视自己，勇于改变，让我们在不同的方位来一起成长，而且要有一个不怕失败的这个心。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我们就不怕失败，我们就不怕来面对。那我自己呢，接下来我要来分享这个 share screen， 大家来看看我们到底学到了些什么呢。然后我自己做例子，我怎么样做一个自我的解释啊。好，我自我检视呢，就是我从这个，大家会觉得我是比较关系导向还是比较目标导向的。我想大家以我做一个比较是关系导向，谢谢。那我希望大家你也同样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self evaluation 啊，就是你自我的一个审视。之后呢，我们有时间欢迎大家来 share。 那我今天就是把我们这整个的课程哈的当这每一个课题串联起来，来用自我检视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我怎么自我检视？因为我自己本身也重新再审视过一遍。比方说我谢谢大家刚讲到我比较关系导向，那我在人格特质这种九型人格的方向呢，我是属于博爱型的，平和型的，而且我是属于完美主义者，完美型的。那么在完美型来讲的话，我发觉到我就变成是完美型，有一个特质就会比较挑剔啊。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因为学习到 Julia 这边，她呢她是思考型的，她是属于挑战型的，那我就发觉到难怪我们中间会有很多地方有冲突的。比方说像我们曾经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到德州开着车子 minivan 就是到德州去玩了一趟。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一直希望能够很放松的去，然后在沿途呢想要怎么样随便的玩，就是比较随意，因为我是想要享受那个完美的气氛。那小孩子很小，那么路上当然就是 路程很远，从加州开到德州，很多的站。可是呢 ，Julia 呢，他是属于挑战型的，他也是思考型的，所以他安排的路线呢，每天就是赶路啊，几点几点几点应该要到什么旅馆，然后小孩子因为还要喂奶，还要吃什么东西，所以他安排的东西呢，基本上我觉得好像是披星戴月，我是觉得是要 vacation 的，可是他安排的东西就非常具有挑战性，
给了我太多 destination， 因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变成说我就没有办法这么的享受。那我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就用同样的方式，我就生闷气嘛，那可能我就是路上就有些时候就不讲话，那这个我回到这个课的时候，我才更多的去审视我自己，因为我的天生这个九型人格方面，我并没有这个挑战跟思考型的，那相对的我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呢？我应该很感谢我身边有这样一位配偶。那么神，
那这边我要解释一下哈，他这边讲的哈，其实他们是给了我很多 destination。第一个是我的老大要去看学校 ，San Diego 要看，然后要看那个 UC Irvine 也要看，看完以后呢，然后他们还要去 Grand Canyon， 然后还要去什么地方，中间呢就给了我很多 destination。那他们希望每一个都要做到，那每一个都要做到的话呢，我就要 fulfill 他们的愿望。fulfill 他们的愿望呢，就是说每天设计路程。所以这样子让的变成 Jasper 就一直在开车，那他是凭感觉的，他说、啊、要去这里玩，要去那里玩，太多 destination 的要求之下呢，就变成说那我是目标导向的，那我就要 fulfill 他们的目标，对不对？那目标的话呢，就是变成说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形。
好，对，谢谢。那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呢我从这个地方就了解到说，其实他也是有他的一个困难啊、结果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并不了解到，就是我自己没有去体会到哦，其实来讲是因为我应该要体会到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出发点。那么我还是如果按照我原来的方式我行我素的话呢，那么我想我们的那个路程就会没有办法按照这个原定的时间回来这样子。那好，这就是我自我审视，所以我是应该要去谢谢他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性格来弥补我的不足。那我接下来我就看到 EQ 这部分了。那因为我从小可能就是在一个被保护的很好的一个环境长大的，那么我是一个 pleaser， 我也是一个，我对我的依附形态来讲，我是一个取悦者。那么可是像 Julia 呢，他是一个比较安全型的人，可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这个取悦者呢，因为常常有很多这种要求，然后加上我比较完美的一些要求呢，让他变成是一个逃避者了。那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说不 comfortable， 因为我常常挑东挑西的，他本来的一个好意就会被泼了冷水等等的。那在这个依附型当中，可是我呢，因为是取悦型的，可是我就发觉到说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满足的时候呢，我就会更多的一个抱怨，那这样的一个变成这个恶性循环。那相反的，如果说我能够去改正我自己，不要把自己的要求这么的高，而且我发觉到有些时候会变成我自己都不知道要什么，那这个时候自我审视里面就会让我能够去多一点点的体谅，而且呢能够在这 EQ 就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嘛，所以就是怎么样在中间能够比较能够调和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在 SQ 方面，就 spiritual 的品格的操守方面呢，那我就发觉到我对这个节制这方面和 boundary 我就常常会非常的混淆，就是常常没有办法去掌握，那这个就是我需要进步的，我有很多进步的空间这样子。那另一方面，我在逆境情商这方面，我呢是一个很怕挫折的人，很怕失败，所以很多东西我是觉得不做不错啊，那么我就不敢去尝试。那还有呢，我自己本身也不太愿意去改变，所以只要说到了一个比较属于 comfortable zone 的时候， 我就会待在那个地方待很久，就希望就舍不得离开，那就不太就可以说没有什么开创性。可是呢，最近学到的一个课程叫做改变带来医治，我是觉得说自己要勇于去改变自己，改变自己不就是不够的地方，然后呢来医治自己有很多这些过去的创伤。那再过来呢，就是我们有谈到了情感的连结、情绪的伤害等等，因为对对方的要求太多的时候，那就会变成是一个有的时候当对方不回应你同样的你的那个期待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了变成是被害妄想症。哎，我跟你讲话讲得很热情的，结果你没有理我的时候，我就自己就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会自己会所谓英文就叫 create 一些 drama， 就会自己会去想的一些情节，那结果让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远。那大家觉得我是马大还是玛利亚的思维呢？我想大概也很清楚哈。那我就是比较属于这个情感就是理想化为主的，所以就是我很重视的就是那种气氛。所以我想所以有的时候对于实质就是很多这种现实生活的东西呢，我就会把它看得不太重要。比方到底是不是应该要把家里面弄得很整洁啦，或者说是怎么 garage 里面是不是应该要有条不紊的啦，这些我觉得不重要，只要大家 happy together 就好。那这个就是我太偏颇了。可是 Julia 她就会比较注重说，我们如果说在各方面有条理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比较方便。那再过来就是非暴力沟通。那我就是因为不浪费时间，这个 OFNR 就是让大家来比较好记一点。这个 O 是什么呢？就是 observation， 就是一个观察。那么我们把观察的内容先讲出来，我们从我们的眼光看出来的一些观察跟我们的描述，然后不只是描述那个情景，还要描述 F 是什么呢？就是 feeling， 就是感觉啊。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没有问题啊，就是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境，同时我们描述我们心里的 feeling 感觉。那个 N 是什么呢？ N 就是 needs， 然后让对方了解说我的需要，我心里面的需要。然后 R 呢是 request， 就是我希望你做些什么东西来一些 action 可以来帮助我。那么我至少表达了我的沟通，就是我用沟通的方式让对方知道我的真正的需求，那么对方能不能做得到，我们这个期望就是让对方去决定了。那第八个就是负面情绪的代谢。我刚刚跟大家谈到了，我以前讲的方式很少用我觉得很不舒服等等，我就是生闷气。然后呢我也常常用你，就说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搞的。那我把负面的情绪变成一个对方的一个指责，结果以至于双方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那这个东西都是一些错误的示范，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就是觉得说，我想把这个总整理这个部分想交给大家，请大家每一个人可以做一个所谓的 final 一个那个，等于说你们自己可以花一点点时间来做一个来做一个 self evaluation， 就是自我的
evaluation，
自我检视、自我调试，然后呢，才能够有自我成长。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想跟大家就是以这个当做一个个案，好 case study， 给大家做一个例子。现在把时间交给大家。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来分享？你自己的可能的一些过程吗？小兵你好，你愿不愿意跟大家来稍微做一点点这个剖析？
Jasper， 你 你刚刚分享很透明的，真的是破碎自己，好像我们就是到你们家里面去观察了你们一个月时间，看到你们是怎么样在就是有些冲突啊，或者是有些问题的时候啊，双方又有什么弱点，然后又怎么样一点一点的啊能够度过，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真的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按照你那个列出的题目，好好的去审视一下自己。然后
很惭愧了，我们很惭愧，我们这个好的 example 不多，但是这个缺点一堆，就是大家这个不要嫌弃。
我觉得我跟 Jasper 非常的像，真的非常的像，就是因为在以往的一些课程当中，我也做了一些分享，我觉得非常像，就是其实也或者说就我也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包括在跟亲人相处的这个当中呢，也犯了很多的错误，所以还是一定要学习，一定要学习。我觉得刚刚你们谈到的这个舒压呀，非常好。其实在大陆的话，我们没有用这个词，我们不叫舒压，我们叫减压。但我觉得这个减压这个词不好，还是舒压好。舒就是抒发出去，就疏导出去，对不对？把它出去了。好像是就是着重点在那个怎么抽起，减的话就是说，哎呦，我有很多的，我把它减少一点，减少一点，好像是在这个压力，好像在观察这个压力本身它有多有少，然后这样，我觉得舒压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如果说谈舒压这个话题的话，对我来讲的话，我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说我喜欢打乒乓球，我打乒乓球。打业余的联赛打了十几年了，我觉得这个就给我的减舒压呀带来很大的好处。或者说我觉得就是对家庭来讲的话，我就是去旅游，去旅行是一个舒压的非常的一个好的方式。或者就是像 Jasper 像刚刚谁说的听音乐会啊，或者说像我的话，因为我从小拉二胡嘛，我可以拉琴，像今天的话我就在公园里面拉了一个半小时琴。我觉得这个是舒压的很好的方式。还有就是出去吃饭的，比如说像 Queenie 她喜欢吃，喜欢把这个悲愤变成食量啊。我觉得出去吃饭，去参观，去餐馆吃吃，喝点啤酒什么的，一定很好减压。还有一个好处，还有一个方法，我经常用的就是发脾气。我觉得莫名其妙发一阵脾气呢，把这个火呢发到别人身上，然后自己就压力就减轻了。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办法，或者不是最根本的办法。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找到那个压力的源头，然后呢，把那个源头呢要堵住，或者说要解决掉。这个时候就比较好办了。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我就一直在很迷惑，就是说，在这个沟通的当中呢，就说为什么突然会出现这个负面的情绪，为什么突然就好像要跳起来抑制不住？因为我一直在一个习惯的一个通道里面，就是当我看到每一个现象的时候，我就自然就跳到通道里面去了，然后就一系列的反应出来了，然后负面情绪出来，然后就影响到大家。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就是说，我要去打造另外一个通道。就是我们今天学，就是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里面学到的这些东西，就说我们慢慢的去打造，等到这个通道打通了以后，它几乎变成了一个就是一个自动机了，对不对？当我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就跳到了这个新的通道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一就慢慢就全都开阔了，对不对？就不会犯那么多错误，就不会给别人带来那么多的一些，让他们压力增大，让他们觉得情绪好像受迫，然后让他们自己好像也要爆发一样。我觉得在这个新的通道的里面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成长。而且这个通道一旦打通以后，经过多次的使用以后呢，它就越来越通畅，它就可以取代我原来那个天然的那个通道。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整个人的生命就变了，家庭生活就能幸福起来。
谢谢你美好的分享。那大家现在把时间就是交给大家。 在这个课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你自己觉得从哪些地方你可以再拓展，我们就讲说神扩张我们的境界嘛，那我们可以从 IQ EQ SQ AQ 还有各方面的这方面 来同时并进的。我可以把那个，我可以把 share screen 再 share 出来一下，有这些的内容哈，大家可以做参考。那索莹你好，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也跟我们 share 一下，就说在这里面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启发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也不勉强。
我可以的。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这些东西真的是我感觉对于我来说非常的宝贵，因为以前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断断续续有一些知道，然后好多东西不是那么清楚，然后通过你们这个上课就是好多东西就变得清晰起来，而且我非常感谢你们非常坦诚的分享，我自己也挺像 Jasper 的，我自己也是在你分享的好多事情上，我觉得哦，我也是这样子处理的。然后，我其实好多的时候，我听你们分享那些很 detail 的、很细节的东西，然后我其实好多更多是学到好多是怎么用来教育我孩子身上。虽然我们这门课讲的是那个，就是婚姻哈，夫妻方面。然后我就听 Jasper 讲到，你从小在那个。眷村长大，然后因为好多孩子一起玩，所以你跟女孩子相处然后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然后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所以我就因为我自己不是那种很注重关系那种，我是很注重事的，然后我跟人相处的话我觉得不是那么自在 那种，然后我就特别希望我儿子能不像我这样子，然后我听你讲了那个之后我就知道哦，那我要让我孩子不仅要多跟男孩子玩，还要多跟女孩子玩。然后还有记得上次Juliet 分享的，就是说很小的事情，说让孩子去，大概你说你女儿几年级的时候，让她去自己去买汉堡包是吧？哦，然后我就忽然想起来，我虽然我家老大也11岁，但是我们去买 hamburger 的时候，我先生就现在这个时候哈，因为有安全的担心嘛，就让他俩在车上，然后我先生去买来给他们，然后我就忽然想到前几天他们这件事情，我就后来我就跟我先生分享，我说我们要让小孩子独立哈，下次买 hamburger 就让老大自己去，可以带着老二一起去。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你们很坦诚，而且分享的很细致，然后让我就很愿意听这些很细节的东西，然后就非常有那种小火花吧，对于我来说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也是再一次的感谢你们的真诚的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嗯，
那还有没有人Sophia 很高兴看到你，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也不勉强，如果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的。
哦，可以。大家好。
你好。很谢谢你。哎呀，
今天呢，我在学习这个课程，我觉得非常好，破碎自己，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课程。然后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这样一个破碎，然后我们才会。然后我们才会这样突破自己，然后我们会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在我经历破碎当中的时候，我以前我都会是会哭的时候我就会叫自己的名字，然后说你哭好了吗，叫自己的名字，你哭好了吗，然后还会说不哭了，哭够了，你是最棒的。我经常是这样鼓励自己，你是最棒的。我是通常是这样子走出来，然后有时候我也会灌自己那些平时不吃的东西，我会在那个点吃。 然后还会平时不做的事情，比如说不看电视剧啊、连续剧啊，那个看的时候，那个是通常在这个点的时候，我就疯狂的看，就灌自己，就通常的看那些平时不会去做的事情。哎，当自己灌自己这样子，释放自己出来之后，然后哎，我就觉得会有不一样。
有舒压到是吗？
对对对对对，有舒压到，是是。
嗯。
然后后来认识到神，然后我就把自己交给神，认识神。然后认识神之后，我就觉得哇，圣灵是那样的美好。然后我又追求圣灵，然后圣灵是我最大的牧者，他会给我智慧，那知道吗？那个智慧，圣灵的智慧是无人能比的，圣灵那个智慧真的是好的无比。所以当我现在我在跟圣灵连接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真的是没有问题，因为我只会笑，我只会喜乐。当我喜乐的时候，有时候我就神也会带领我看，就像儿子会邀请我，儿子会黏我的时候，我通常我会哎，为什么我自己可以，但是现在圣灵带领我的时候，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不会问这些为什么，我接受到这些邀请的时候，我就会跟随，然后我就会喜乐，我说哦，谢谢，好开心哦，就是这样子。以前会问很多为什么，我自己可以，现在我就不会。所以这些天最近我就一直我会就会说就会经历到那一些神给我的那些 amazing。 所以我感谢主，赞美主，认识神真好，认识圣灵更好，
感谢主。这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谢谢索菲亚特别给我们来提醒，让我们在圣灵成为我们的导师，让我们在凡事不惧怕，有他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谢谢你。
阿门。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不要请素也给我们一点点，你有没有什么分享可以跟我们？
哇，头是空的，不好意思，头脑是空的。
那在这整个课程当中，
我可以分享。
欢迎欢迎。
其实我的减压方式就是视而不见，然后尽可能的去做一些就是比较正的事情呢，好像运动啊，对自己好一点的。我不会因为有压力而去做一些更加负面的事情，好像什么吃逼吃一些让自己更加激烈的东西了。
哦，
就是有压力的时候
是
不会有什么压力，所以现在。
嗯，
就是太调整的比较好，
个性来讲也是比较好像比较直爽一点的，所以我想你大概也不会让压力在你的心里面待太久，是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吧，就省了很多事。
嗯，谢谢泽宇你的给我们这样的分享，真的很可爱呀。那我们这边就谈到说，我们这个整个的课程呢，就是希望我们的核心中心的怎么讲，就是放在自我检视啊，然后自我调试，然后呢自我成长。那我们从这几项当中，我们自己一个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就讲说请大家能够花点时间可以自己来自己自我检视一下，然后看看在哪一些方面还可以再继续的来成长的。那刚好因为 Julia 她自己也有一个 blog， 就是堂堂的焰火人间，就是 tangtanglife.com。 那如果说 大家有这个里面就是跟这个自我检视、自我调试跟自我成长有关，那也欢迎大家来多多的批评指教这样子。那 Leticia， 你要有没有机会跟我们再做这整个课程的一些分享跟启发？因为我也很谢谢你，你也提供了很多你自己有学到很多在不同的领域方面你自己去参加过的这些课程，所以我们也很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跟我们大家做一些这个你的分享好吗？
好，首先谢谢老师们哈，就是给我们这应该一个多月吧，我也忘了具体多长时间，就是一直在帮我们循序渐进的在就是自我剖析吧。对，刚刚有讲到自我检视、自我调试和自我成长，我觉得总结的蛮好的。那如果从个人角度来说，可能就是刚刚按照老师那个思路来的话，那我可能觉得首先我是偏目标导向。我记得曾牧师有开设过一个课程，好像是 DSAC， 我忘了大概什么排序，就是说有关系导向、目标导向啊，还有就这个分类，我大概有听一下之前有做过一个测试。
目标导向是啊，你是目标导向
偏一点点吧，其实我关系导向跟目标导向比较扣这个分数，就是对然后结合我的这个九型嘛，因为我之前上过九型的课，我是偏三号，但我也有偏二号和四号的一点点特质，就是也跟老师有点相像是博爱型，因为我可能以前会去做很多义工，然后呢就是还是有三号的一种特质在，像 Julia 老师那样有偏一点点挑战型，所以可能就更加扣到三号。讲到依附形态，好像也还没有做过一个很好的深度的自我剖析。可能我个人觉得我的 EQ 是比较偏低一点的，就是不懂得是有的时候会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可能这个我们这一年代的人可能有这个特质在，就是从常常会我这样，但是我们也真的就是说应该要多站在别人角度思考一下，我说这个话对方是可否接受，对方的反应是什么。换位思考很重要，在是尤其在这个社会中，在职场也好，在生活中也好，真的非常重要。然后逆境思维吧，应该说这方面也是我就觉得跟个人的经历有关，等你经历的事情多了，可能所谓的小小的磨难多一点的时候，也许这个就是变得更加的坚韧，我们这个所谓的逆商思维。但是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偏向于勇敢尝试。因为可能介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嘛，我初中以后就在外地求学一直是，然后在外地工作，自己找工作，甚至去国外工作，有去过非洲3年。当然那个条件也蛮艰苦，也有哭过啊，就是第一次可能在这个，因为我是翻译，当你开始接触，觉得开始的时候不太听得懂，或者是主持一些会议啊之类，有很大的压力，自己也有崩溃的时候，有放声哭泣，被领导就说有批评啊什么。但是就是越挫越勇吧，人就是这样，脸说白了就是要脸皮厚一点，就是做人是不要脸皮太薄，慢慢就是就慢慢的就会就是这个逆境思维、逆商思维会越挫越勇吧。然后刚刚老师提到的这个关于马大玛利亚思维这块，我想了一下，我可能有点偏玛利亚思维，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去享受去听就是说没有像马大要那么勤快的殷勤的去为人服务，这个的话可能有得到一些东西。当然同时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以后要学习马大的一个奉献精神，就是多察言观色，多会去为他人做一些服务，这个还是要努力的。那谈到非暴力沟通这一块的话，我之前有看过一些书，我前几年的时候也有尝试去做，但是因为我个人的性格问题，我可能也是比较直爽的性格， 这个有的时候会与人发生一点小小的冲突，比如说在家庭里面会与我妈是一个比较 control 型的妈妈，对，在比如说在以前学生时代啊，也比较争强好胜嘛，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别人错了会去指出来，那现在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就是说包括在婚姻中也会有问题，跟先生之间有的时候我们会去 judge 别人，就说啊你这个做的不对，刚刚老师也有提过，是，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这方面。负面情绪代最后一点哈，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最后一个负面代情绪代谢呢，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多学习啊 SQ 品格，就是多去聆听神的话语，多有些圣灵的感动，那我觉得这个如果根基能打好，其他的问题都是可以慢慢去有一些进步的。分享到这儿，也给其他同学一点时间，谢谢。
非常谢谢你，你这个 final exam 算是完成。
非常谢谢大家分享哈，那大家分享到现在呢，我就觉得大家都非常坦诚哈，我们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哈。那我现在想要带大家做一个动作，大家试试看哈，我们现在从椅子上站起来，你试试看，头不要低，然后身子不要弯，直接往上，这样比较辛苦，还是头低着弯下腰站起来比较顺畅，来我们来试试看，
先坐下，
我们先坐下，对，大家先 弯一下腰往前倾，头低一下站起来，这是大家一向的习惯动作，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再来坐下看看，我们现在不要弯腰也
不要
低头，直直的站起来，手不要撑哦，用自己身体的力量。
比较困难。
站得起来吗？
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哈。这个运动给我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做人要低头。所以我们不管在什么任何关系上面，在任何的情况下面，只要低一下头，你的顺境就来了，好不好？好，谢谢大家。
好。
那我谢谢
我可以分享一个你听想那个怎么低头，老板骂你对不对？你说老板继续骂，还有什么说吗？老板，不是继续骂呗，骂等着他骂，要不老板你喝口水呗，就不断的服侍他，你知道吗？我让他还骂不骂？我逆上是不是很行的？现在就是不要把别人的负面情绪接的那么实了，就是。来继续嘛，就当他是游乐园，你知道吗？
德语现在
我懂了，现在因为我以前也是骂人的，那我被那些我骂那些人了嘛，然后那些人不理我，哇，真的是不理我，反正就然后你逗一下他，哇，老板哇，今天好像心情不错哦，然后就不知道，反正那些人也是这样子逗的，就搞得我好像很不自在那样，我跟他们学的就是这种逆商，怎么低头呢？就是这样子低头，继续骂骂，然后骂骂骂，骂的你没反应，你没，就是望着他，爱怎么骂怎么骂。
这叫逆来顺受啊！
对啊，反正就不给他反应，你知道吗？
哎，Jenny 你好，很高兴你从英国过来，对吗？非常高兴能够又看到你。
对，应该已经是最后一刻了。之前都是。
谢谢你这个参加了你们的这个聚会之后，还能够再来这样来参与我们，真的很感动，也很谢谢你能够来。
没有，谢谢你不介意，真的是。
非常非常欢迎你啊！谢谢。那我觉得像 Julia 刚刚这样讲里面，我只是在做一个补充，那我觉得说只有一位我们真的应该要低头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希望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谦卑的向他低头，那这时候我相信神的祝福是更是源源不绝，所以这我们彼此来共同的勉励啊。那
他低头就更好了，他不会害你。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做一个结束祷告。那之后如果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再继续的互相的交流，好吗？
好。
亲爱主耶稣，谢谢你是这么的爱我们，让我们真的经由这样一个课程，让我们了解到以婚姻当作是一个学习的平台，我们可以自问，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我们从我们的配偶当中，或从我们亲爱的家人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中间有任何的互补？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欣赏对方的优点，也更多的了解到自己各方面的人格特质，减少指责，多多的要求自己，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良性互动。而且主，在圣经中你要我们看弟兄比自己强，而这个弟兄其实也包括我们的配偶，也包括我们亲密的家人。看弟兄比自己强，这弟兄可能也包括我们的父母亲长辈，甚至包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也可以欣赏到他们有很多的优点。谢谢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耶稣，我们愿意以你为榜样，我们要以圣灵为师。虽然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由于我们自己可能不够成熟，以至于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可能有许多的委屈，甚至是伤害，甚至是成见，甚至是苦毒。但是主，你是关系的主，我们靠的主凡事都能。愿主成为我们这关系最大的帮助，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在主的面前靠主的爱重新站立，因为我们要得着那未得之地，为主征战，让主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因为主你的爱能够包容一切，也帮助我们成为主，成为盐，成为光，为主来发光，让这世代有爱主的家庭，有爱主的婚姻，有爱主的下一代，来传承主你的爱。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以上的祷告自己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